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当然也应该把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自己里面，常常向神求，求神让人能够得救，我们求主帮助，常常把福音事工放在心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知识是很重要的，你有热心没有知识，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没有用。我们甚至说巴利的先知也很热心，拿刀刺自己，从早到晚在那里跳，但是没有按着真知识。我们应当说，如果有真知识的话，也就是对真理认识的话，你应当也会产生热心。但是如果你只有热心，那是不一定会产生知识的。那么不过因为真知识或者知识是这么好，就产生热心的同时，我们还是罪人，非常可能就产生了骄傲。这我们高举知识，但是我们提醒不要骄傲。我们希望知识让你更谦卑的、有爱心的来服侍。以色列人没有真知识在哪里呢？或者所有不信主的、不认识主的这些外邦人，不管是什么派系的，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错误，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我们也再次想到神的义，我们曾经讲过是什么。神的义是这样，神是义的，神的律法是义的，神处罚我们是义的，神用他的义来拯救他所拣选的人。所以神的义的前面这个部分，就是他的律法让我们实在站不起来，让我们头低了。马丁路德这么喜欢讲福音，他常常说我们一定要常常传扬律法。你讲了律法，人才会谦卑下来，人才会知道我们的良善比起上帝不知道差多少。我们多传讲律法，人才会知道他多么需要福音。所有认为自己很好的人，我们都要跟他讲神的律法。就好像耶稣跟那个少年官讲，你知道律法是什么？他说我都遵守了，你没有都遵守。神提醒我们的是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有什么样的作用？有名的路德说的 two use of law， 两种用处。第一种用处呢，是政治上的或者社会上的 social use， 就是律法呢维护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外在的平静、外在的和平。就是法律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并不能让人圣洁，不能让人称义，不能让人里面有那完美上帝喜悦的良善，不能。但是外在的还是有一些约束，而这个约束很有价值。这个约束让我们虽然心里一肚子鬼，但是我们外面的行为还是不太敢放肆。这个在神面前不能称义的，但在这个社会上这还是需要的。那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神学的作用，就是信仰的作用 theological use of the law， 就是律法是逼人到基督那里去的。律法讲得越清楚，大家越试着要去活，就越发现我守不了律法。律法是让我们最后知道我们守不了律法，而那个上帝又是这么要求我们守律法，逼着我们一定要投靠耶稣的拯救。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你遵行律法，你有义了，就可以活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问题就是保罗表达，就是人不能遵守，人不能行，人行的不完全。那我们只能说，我们要有一个出于信心的义， 也就是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凭着信心的。你如果要有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你要修多少桥，你要造多少路，你要兴多少学，你要喂多少孤儿，你要做多少，照耶稣的那个天国的比喻来讲，这些事你不做在我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就不做在我身上。你做了一切的好事，有一个小子没有做到，不做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没有做在我身上。哦，耶稣是把律法的严厉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让我们都死心了吧。你哪能得到上帝的称赞？上帝要的是全部的人你都爱到。那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要行律法称义，而且活下去有永生的话，你要行的包括你要升到天上去领下基督来。什么意思？基督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物，你要行的律法要你是天上的粮，你现在不是在天上，你要升到天上，然后把基督领下来，因为你自己还没这个能力。你不仅要从下面升到上面，然后再降到下面，还要下到阴间里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意思就是说，基督帮我们做的事，或者基督做了什么事，我们才能够得到信心的义，就是耶稣道成肉身，耶稣死里复活。当然中间还有一个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些你能做吗？这些我们做得到吗？我们能够让自己复活吗？我们能够升天吗？就这根本就不可能嘛。如果你要用遵行律法来得到上帝的喜悦，上帝的义，你要做完这些事情，那你不要做这些事情，耶稣都帮你做了，你就信吧。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个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反求诸己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的真理，这人文主义在基督教里是没有什么地位，我们是神本主义。这个道离你不远，不是说我们心里我们口里都有永恒的真理，没有，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差遣他的仆人到处传讲这个福音，我们愿意信就得到，立刻就得到，你不要上天下地去找。那下面他讲的更清楚，我们也熟悉，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其实意思就是认耶稣为主，认耶稣是那位道成肉身为你死而从死里复活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当然是我们听到相信神的话而来的，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当然我们口里承认有的时候不是真心的，有的时候就算真心的也不能持久。那这里我们也只能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个部分是我们没办法测的，你测自己测别人都不准的，有没有真的信，你心里真的有信吗？那口里承认好像可以测，你讲出来嘛，你一定要讲出来。但是说谎怎么办？或者说了我愿意，我愿意一辈子跟随主，相信主，做主的门徒，那过几天过几个钟头就忘记了，那我们口里承认有什么用？各位，固然我们的口不可靠，我们这个人不可靠，但是某种形式的表达还是需要。这是再一次我们讲到圣礼啊、圣餐啊这些东西，它的那物质层面是有它的必要的。我们说的话也不可靠，但是不说是不行的，我们要口里承认，我们要表达这个信仰。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哎呀，我们信主羞愧多了，我们常常因为信主被人讥笑，但是我们是最后笑的，我们在神面前笑就可以了，世人讥笑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投靠我们的主，不自羞愧，用正面来讲就是必有荣耀。 神把荣耀加给我们，因为我们信他。也是路德讲的，你让神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你相信他的话。我们的话没人相信，很少人相信，神的话可信，我们却常常不信，却听魔鬼的话。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多多的相信神的话，这也需要操练，那是美好的。就我再一次说，哎呀，这些信心伟人像亚伯拉罕，他怎么有这个信心呢？像你我怎么有这个信心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信呢？没有看过他，没有摸过他，没有听他讲过话，我们居然信他，也居然爱他，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凭着信心，就不是凭着肉体，凭着信心就不是凭着行为，你的肉体你的行为的表现不足以在神面前称你为义。犹太人和希利人有什么分别呢？大家都有最基本的相同的地方，一个都是神所造的，第二个都是堕落的，第三个就是信耶稣都能得救。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宝贵，让我们应当和平相处，平等相待。我们都是堕落的，都是坏的，都是需要神拯救的，这也应该让我们谦卑一点，不要光说别人不好。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下，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的肤色，不是凭着我肉体的表现，那还有说什么呢？我们就求告他吧，求告也就是信靠他，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孤求就必得救。这一点我也鼓励大家啊，我们碰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麻烦的时候，我们向神求告。有人跟我讲说他已经是糊涂或者痛苦到没有办法祷告了，我说你还会不会讲这四个字，主啊救我。我说你这样讲就可以，因为这圣经讲的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不会祷告了，你不知道怎么办了，主啊救我，或者耶稣救我，我们求告主名，相信神会怜悯我，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相信也好，跟随主也好，顺服也好，重新起来也好，这些都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是要听到神的道才可能产生信心，我们要有人传道才可能有人听见，这个都是路德或者我们改教运动基督教很强调的事情，就是传扬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写下来就是圣经，我们需要人把写出来的道 就讲出来，就传出来。那么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但是你怎么可能传道呢？一定要有神差遣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被神差遣的这种经历，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有人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不要跟随我，你去到你的家里，到你的乡村，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也是很好的。神给每个人不同的角色，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神做的伟大的事讲出来。我没有什么伟大的事，哎呀，那我被上帝造，我被上帝拯救，我被上帝爱，那就很伟大，上帝很伟大，这些都需要神在那里引导我们。如果我们被神差遣出去传福音，大家都知道脚中佳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华人的教会，华人的基督徒需要更多的体会。我在很多的这种培灵会里面或者是聚会里面，讲员一旦讲到说谁要把自己献给主，那么就看到哎呀，我现在要走上一条又可怜又被世界的人弃绝的路，以后一定很穷的，以后一定是 差不多家破人亡或没有家的，可怜兮兮的。各位不要这样想，我们的主善待他的仆人，荣耀他的仆人。是以华人教会现在状况，做传道人是有辛苦的，但是你的脚中是佳美的，神给你的喜乐和丰富也是真实的。所以让我们每个基督徒以我们是神的儿女为荣，每个传道人更是以神的仆人为荣。我们的脚中佳美，我们不配。我们知道人也不觉得我们脚中佳美，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仅是先知是这样，连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是很难过的一句话。耶稣来是显明上帝，但是耶稣来显明上帝到了一个地步，人实在不接受，他就隐藏了，他就不再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各位，你又会不高兴了。为什么不信？因为要应验以赛亚的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为什么不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定义不要医治你，叫你心硬，你千万不要讨厌，你不要讨厌这样的话，拒绝这样的话，也拒绝主，就用你的行为证明了主叫你硬了心。你一定要很高兴的，很谦卑的接受主一切的带领，就得到医治，就表示主预定你没有硬的心。你要用你的信心证实你是蒙拣选。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你知道这是在什么情形下讲的？这当然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以赛亚蒙召的。很多人都说，哦，我蒙召的经文就是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大概大家都没有看下面一句话是讲什么。耶和华说，我差你去，不是说我差你去叫你传福音给他们信主脱离我的震怒，我差你去叫他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见却不懂得。我叫你去传福音给他们，叫他们心更硬。我不想医治他们，这样的话是叫上帝很丢脸的。可是约翰讲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上帝掌管一切是荣耀的，这当然也是指着他在圣殿里看到的异象。好，我们就回到罗马书这里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是如果真的有奉差遣的，没有人信，我还是要传。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爱了，我们就传吧，传总有人会信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原文没有道字，就是信是从听来的，当然是就是相信或者信心或者信仰是从听到上帝的话来的。啊，各位弟兄姐妹和传道人啊，传神的道非常重要。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是要多行道，人已经听够多了，多行道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多传。事实上很多人讲要行道的人常常没有去行，如果你真的去行，你就知道神的道很多地方是行不来的，他就是让你知道你行不来的。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你去行吗？那个意思也不是要你行，要你知道我们的生命离主要我们的标准还差太远了。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圣经的话很多地方包括耶稣所讲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行不来的，我们只有更加谦卑的依靠上帝。总之我们需要听神的道，我们需要传神的道， 教会需要传神的道，不要因为人家不信，不要因为圣经的权威现在被人打折扣了，我们就不信了。我们要信，我们要传，我们要人听，没有人听我们还是传。他们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他们就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出口，把神的话传给天下。以色列人听到了没有信，外邦人很多也听到了没有信。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好，如果我们单独的来看，就是这个经文很容易了解，就是哎，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嘛，所以上帝很气他们，气到最后就是上帝不理他们了，就是这些。可是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在九十十一这三章里面讲到犹太人有没有被弃绝的。先不讲犹太人有没有被弃绝的，讲犹太人被弃绝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上帝差他的仆人去传讲话语给上帝的子民听，越听他们越不信，越听他们心越硬。那么神让他们心硬，神让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除了神掌管一切以外，还有一个意思，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其实也会来，就是我们做了很多错事，神最后忍无可忍，就小小的打了我们一鞭，啊，我们马上就叫痛了，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上帝求你赦免我，而上帝很宽大，就赦免我们。你看四世纪，就特别是这样，神稍稍管教，哎呦，错了错了，悔改了，神很宽大，我们一悔改，他就赦免，加上祝福，一赦免加上祝福，我们又开始放肆了。所以就一直这样，那小小的一点悔改主就赦免了，永远不会真的悔改。那永远不会真的悔改，就要神痛下决心不再赦免他们。那神怎么能不赦免人呢？除非人非常的心硬，就是神要以色列人非常心硬，硬到上帝不能不对他们有很深的鞭打，彻底的让他们亡国被掳，绝望，然后在绝望当中有真实的悔改。所以以色列人的顽梗心硬，造成上帝最后丢弃以色列人，造成被丢弃的那一群里面有的人成为愚民，也就是历经沧桑，不是更加恨主，不是改信别的宗教，而是更加的相信主啊！我要相信我的主，我错了。就是神的弃绝造成了愚民的得救，这是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这里圣经上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惹动你们的愤恨，
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怒气。后面我们会看到保罗又引了这样的话，十一章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被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就是救恩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以色列人拒绝了上帝的爱，上帝只好离开他们，像以西结书讲的。但上帝不能不爱人，当以色列人拒绝他的爱的时候，上帝的爱就转到外邦人这里了。外邦人蒙恩了，以色列人看到了，哎，怎么信靠耶稣这么好啊？那我也要信。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不稀罕上帝，他不要上帝，不理上帝， 但是上帝一去抱别的小孩的时候，我也要，这就是保罗讲的意思。我这么爱你们，你们不要我，我去爱别人嘛。一去爱别人，别人蒙福了，就惹动以色列人的愤怒。各位，这是保罗的逻辑和推理。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希望基督徒能够更显出蒙恩的样子，让以色列人愿意归回耶稣。好，下面我们看11章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看起来好像是，旧约圣经很多地方有讲，包括神最后让以色列亡国了，神弃绝他的百姓吗？那这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已，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信仰的问题。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我们可以说神会弃绝他的百姓吗？好像第八章讲不会嘛，没有什么事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可是我们的不幸会不会叫神终于弃绝了？好像会。我们怎么坏神都不弃绝我们，可是我们有一天不要信了，一直不要信了，神是不会弃绝我们。各位，从人来看一切的事都可能改变，从人来看人是采取主动的，我们好好的过日子，我们敬拜上帝，神就赐福我们，我们采取主动，不管好的坏的，我们远离神，神也就远离我们。从人来看，一每件事都开放的，一切事情都可能变化，所以神要我们悔改啊，要我们采取主动，他就会根据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做事情。但是我说这是从人来看，从神这边来讲的话，永恒的神把一切我们看来会有变化不确定的事情都已经计划好，只是那个部分你看不到，你也不要想去看，你就是好好的继续信靠上帝就是了。神有没有弃绝？保罗斩钉截铁的答案是不，没有弃绝。他说我自己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我觉得保罗差一点就讲到说，起码神没有弃绝我啊，我是那样抵挡耶稣的，但我没有被弃绝，所以神拣选不会弃绝。这也对，你逻辑颠倒过来来讲，就是你被弃绝了，你到死不信，但是一开始神就没拣选你，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知道这个词常常就等于爱，等于拣选，他预先所拣选的所爱的，也就是神永远不会改变他的意思。这个重要的地方不只在这里，是在讲以色列人，重要的地方是这里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神会不会弃绝我，我这样远离他？那么保罗说不会。但他怎么不会呢？就是你要表现出你不是被他弃绝的，就你会回到他那里去吗？那他就没弃绝你，你不回去他就是弃绝你，你何不用你自己的主动来表示上帝的预定是好的在你身上。他预先所拣选的，预先所知道的，预先所爱的百姓，他不会弃绝的，他爱他们，爱他们到底。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这里是神的仆人控告神的子民。以利亚应该也是很爱他的同胞的，保罗也是很爱犹太人的，但是保罗在犹太人心硬的时候也讲了很重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15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就是人不肯信神是有很严厉的管教的，人不肯信，先知以利亚都会告以色列人，主啊，你的儿女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我的命。神怎么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这7000人不是你带领归主的， 不是你的圣洁，不是你的坚持把他们救下来的。这七千人就是我自己保守的，没有向巴黎屈膝，如今也是这样。啊，当我们悲观灰心的时候，当我们说主啊，你有没有弃绝你的教会啊？你有没有弃绝你的仆人？耶和华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所以还有余数。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余数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神继续在做保守的工作，继续在做拣选的工作，继续在为他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以利亚，你不要觉得你做得很辛苦。各位，以利亚跟摩西很像的，以利亚和摩西是两个最伟大的先知，但这两个人都求死过。所以恩慈大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小心你会求死，因为你太能干了。你要知道神在做事，神在提醒以利亚。那么你看神的这么好的仆人，他不是在控告拜巴利的，他在控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不好，但是神有恩典啊。所以我们总是靠恩典，恩典会有好行为的，但是恩典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这个是神的拣选，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这是怎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不能看见，耳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让我们接受这些话吧，就是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手里，神不会错误的。啊，那我的不信，我的昏迷，我的看不见，都是神做的，那我为什么还被怪罪？我们已经讲过了，从神他是预定的，但你不知道他怎么预定。这么多不信主的人，你跟他讲说，你相信是这位上帝叫你不信的吗？他是神经病，我根本不相信有上帝，我怎么会相信有上帝叫我不信？就是每个人的信不信，从人来看，一点没有人强迫，没有外力的强迫，是上帝在引导，但是不是上帝的强迫。我们不可以怪罪上帝。第九节，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弯下腰就是痛嘛。这是咒诅诗。我看到很多的学者都说我们现在不能用咒诅诗了，可是新约用了，包括讲阴性称义、讲上帝恩典最好的罗马书也用了。就是说我们有正义感，当我们看到罪人在那里不悔改、顽梗悖逆的时候，我们求神施行公义，让他们所做的也临到他们自己，是为他们好，可以少犯一点罪恶。公义的惩罚和责备有它的价值。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当然都是指犹太人，他们失脚，也就是他们历史上的不信，是要他们永远的不信吗？永远的跌倒吗？断乎不是。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你不信，上帝的爱就临到外邦人，外邦人蒙了恩典，就激发你们发奋来信耶稣。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啊，这一点也是我们到今天还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犹太人那么聪明，但是他们在信仰的事上，他们这么愚蠢，他们就是看不到耶稣是人类的救主。让我们继续蒙恩丰富，使犹太人能看到。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注意，敬重是荣耀的意思，所以荣耀我的职分。嗯，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的工作，尤其是传道人，你不要轻看上帝给你的这份。保罗说我很敬重我的职分，就是保罗对他这个工作有很强烈的自尊嘛。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敬重我的职分， 我以此为荣，感谢主。或者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事，但这是很真实的事。就是以色列人的拒绝，让福音越来越多到外邦人那里。你在使徒行传就已经看到，甚至你在耶稣生平的时候就看到，好像耶稣说神的国会从你们那里夺去，交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以色列人被丢弃，天下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那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心面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得救终于也会导致以色列人的得救。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我们是外邦的野橄榄，接在好橄榄上面，我们不要夸口，我们不要自大，是根拖着我们。根当然是上帝了，根当然是耶稣基督，但是根也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怎么被上帝拣选立约，还有上帝怎么教导带领责备他们，这是一个信仰的根基。有根有枝子，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那么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里我想我们都可以了解，比较需要提的就是下面这句话很重，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其实就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神既不爱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你。神爱不爱我们，圣经太多讲到神爱罪人，可是圣经也讲到如果一个人继续不断的烂坏下去，当恩典不断临到他，而他始终没有振作起来的时候，神有一天会把那个浪费他恩典、轻看他恩典的枝子丢掉。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从人这边来看，你可以从救恩中失落，如果你不爱惜这个救恩。从神那边来看，当然都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跟我们平常讲的好像不太一样。平常讲的就是哎呀，无论怎样神都爱你，哎呀，神永远爱我们，这是圣经的话。但是圣经也讲到这话的应用，只是在讲到上帝的爱很奇妙，上帝的爱绝不是给我们犯罪的机会，绝不是让我们轻看藐视他的恩典，像罗马书一开始讲的，他的赦免、他的恩待都是希望我们悔改，而不是让我们自高的。所以，神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意思就是神不爱那蒙了恩却不结果子的枝子。旧约不是有吗？以赛亚书第五章。当耶和华种了一个葡萄园，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是在最肥美的山冈上有最好的园丁、最好的种子，然后施肥都好，结不出果子，我还要做什么事？我就把这葡萄园毁掉。新约也是一样，这棵无花果树三年不结果子，砍掉。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主几年了？结了多少果子？是不是已经应该被砍掉了？耶稣替你求了很多次，还有一年哦，今年再上点肥料，明年结果子就罢，不结就要砍掉。这是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忽略。你不要自高，要惧怕哦。11章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我们都熟悉神的恩典像浪子是丰富的， 神的恩典向我们这些罪人是丰富的。可是这里说，神的恩典，神的恩慈，如果你跌倒，是很严厉。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跌倒，他也扶持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就一直在跌倒，一直不想起来，他恩典够用了，我们却还是找各样的理由违反他，神会很严厉的。我们要藏在神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就是再讲一次，从神来看，一切的事，不管得救或者定罪，都是神已经预定好的。神预定可能有很多转弯阶段，但是人看，一切的事不定的，都会变的。我们就是好好的依靠上帝来过日子。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能重新被接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过了那个机会，我们也不知道。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保守的，都相信神还是能把他们大批的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我们应该多看看这些经文，也多想想这些经文，叫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可我们是野橄榄啊。其实当然以色列人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以色列人在以西结书第16章里讲到说，他们是没有人要的弃婴，上帝看到了就动了怜爱之心。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完美的上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还做罪人还软弱还为敌的时候，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太奇妙了。这么奇妙的恩典，你要结果子啊。下面保罗重新再重复他的论点，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都是保罗的口气啊，两个不，讲简单一点是，我愿你们知道这奥秘。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奥秘是什么？圣经讲奥秘，有的是像但以理书里面一样，将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是一个奥秘。也有点像以弗所书讲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会得救。我们通常讲奥秘，都是一些神秘的事情。圣经讲奥秘常常就是神的救恩，不懂怎么会这么稀奇。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大。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不能把它想成一个定数，或者那个数呢，从我们人来看又是会变的。那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的解释是，该得救的都会得救。至于说哪一个时代会有多少人，我们不必去猜嘛，这个不重要嘛。以色列也好，基督徒也好，神只有一种子民，这种子民就是信靠他的人。记得保罗一开始讲的，肉身做以色列的不是真以色列的，肉身受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是真的有信心的。那么以色列人得救和我们外邦人得救是一样的，都是信耶稣，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继续有体力有智力有灵力来了解来消化来实践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